欢迎各位参与及内线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期间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期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话。现在将会议交给二四谢，请开始，谢谢。
谢谢。各位投资朋友下午好，我是 UBS 的科技产业分析师 Arthur 谢，谢宗文。今天很荣幸在 TPK 为大家主持今天 TPK 的第三季线上法人说明会。那在现场有我们的Chief Strategy Officer 策略长Freddie 刘世亮先生以及他的团队。那我们以下就把时间交给 Freddie。
好的，谢谢阿 Sir， 各位投资界的先进以及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第三季的法说会。好，那我想各位应该现在手上都已经从网站上看到我们所公布的一些简报资料，所以我想先就针对第三季的状况，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算是一个总结啊。第三季整体看起来其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哈，不管是营收获利来讲，其实都高出当初公司的预期。那营业额的成长呢，当然是因为说我们逐渐进入这个产品的销售的旺季了，每年的下半年大概都是旺季。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因为说新产品陆续要上市，所以不管是在智慧型手机以及平板各个产品上，看起来整个出货量的话都是比第二季有大幅度的增加。那在获利的部分啊，我们在第二季的净利是达到8亿7千万啊，那这个是几乎是在2013年第二季以来第三季以来是最高的一次的获利。我想各位也晓得，在公司在2015-16的时候，其实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一些整改，包括组织的变化，包括整个策略的修正等等啊。那我想从今年开始的话，所有的营运都逐渐步入了正轨，那获利的状况也开始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这个获利的状态哈。那尤其在第三季的时候啊，想随着我们出货量的增加啊，那一方面另外就是说我们整个产品的组合相对来说也对我们的获利有一些帮助。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产品在生产线上的这个良率以及效率的提升，导致说整个公司整体的获利比当初的预估的值还要再高了一些。那另外就是说在费用控管上哈，我想我们从2014年以来哈，一直在非常严格的执行所谓费用的控管的这部分。虽然说我们在这个研发费用的话从来不手软，我们持续在研发费用做投资，可是在第三季的状况即使说营业额超过了300亿的话，其实我们在整个营业费用的控管上还是十分得意的，并没有超出当初所设定的一些目标值。那我想从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看起来哈，除了营业额跟获利的状况有大幅的改善之外，公司的整个财务的情况也有很明显的一些进步哈。那我们各位也知道，我们在九月初的时候有发行了全球很多凭证 GDR， 那募得了大概2亿3700万的资金所以我们在第三季底的时候，我们的净负债比几乎是到0.05，意思是就是说我们的净负债几乎是已经是接近于零就是说我们账上的现金几乎跟公司的负债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的 current ratio 就是这个流动比例呢，也依照当初所预定的一个目标提前了两季超过了1到1.24。那我想随着这个整个财务负担的减少，以及对不起，公司对于资本支出的控管，同时本身的获利的在改善的情况之下，我们公司的现金流也非常的强所以在今年的前三季的话，我们的 EBITDA 就是现金产生的部分呢，已经达到将近新台币100亿所以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有相当大的提升所以是 以上是很简单的，简单的为各位就第三季的状况做了一个总结。那接下来的话，我想针对比较细的财务的部分的话，继续跟各位报告。好，请各位看到，我们第三季的损益表。第三季整体的营收达到了305亿，啊，比第二季的话成长了36.2%，那比较前一年同期呢，也成长了16.6%。那这个数字事实上比当初公司预期的数字要再好一些，正如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一方面是进入了旺季，同时不管是平板也好，自备型手机也好，在第三季陆续新产品也开始拉货，导致说整个出货量有大幅的提升，同时在第三季的话，整个产品的售价来讲也相对是比较平稳的。毛利率的部分在第三季达到8.6%，那比上一季呢大概是好了将近2%，那整个毛利的提升呢，一方面是来自于产品组合是有利的，同时我们整个产品的产能的使用率呢也大幅的提高，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的良率以及效率又比当初公司所预设的目标呢再往前跨进了一步，同时售价也相对平稳的，所以在以上这几个因素的综合之下，整个公司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8.6%。就销货的成本来看起来，总销货成本呢是279亿，那其中呢原物料的成本呢大概就是占了230亿左右，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占整个总销货成本的82%，比上一季的79%呢是有些提高。我想这个代表着说公司在未来这一两季呢，由于产品组合的变化，导致于说我们的原物料的成本，就是一些零组件的成本，事实上会比过去的旧的产品呢要有些提高，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获利率这个百分比的话可能会有所稀释，那我们就必须要利用我们的良率效率以及等等的其他的努力呢，来希望把这个整个获利的数字呢继续维持，甚至要超过原来的旧的一些产品。折旧费用的话，这一季还是维持在21亿左右，那这个与上一季是相当。那我想在过去这两季呢，也跟各位有报告过，我们在我想预期从明年开始呢，我们折旧费用大概会有比较大幅度的降低，因为我们从2011-12以来，有许多所投资的一些生产设备等等的，或者从明年开始可能会陆续摊期完成，所以我们折旧费用应该会有比较大幅的下降。我想这对整个公司的成本来说会有相当大的注意。那直接接员工的费用呢，在第三季的时候是20亿，那这个比第二季的时候的17亿是略微提高。那我想就这个数字来看呢，其实20亿的直接接员工的成本呢，其实跟我们去年就是2016年第四季的直接接员工的成本是相当的，可是如果我们把第三季的营业额300亿来比的话，事实上比去年的营业额成长了23%，意思就是说，在我整个出货量以及营业额的成长的情况之下，其实我的直接接员工的费用比例反而是下降的。那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公司在过去这一两年针对自动化所做的投资，以及在产品的以及产线的一些调整等等，导致说我们其实的员工人数在逐渐的下降。所以其实就是说在未来这一两季我们可以用其实是用比过去更少的人力呢做出更大的产出。那正因为我们在整个自动化的努力已经开始达到一些成效，所以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我们总员工人数在季底的时候是28,399人，事实上这个数字是比第二季末的时候呢还下降了1000人左右，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营业额成长了30%，我们整个出货量呢事实上是成长了将近了80%，那可是我们的员工人数还少了1000人。我想这就是公司在过去 很大的一个策略上的决定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除了尖端科技技术的一些投资之外，我们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源，要提高整个公司自动化的程度哈。那一方面我讲针对人工的考量，另外就是说如果自动化的程度越高的话，其实公司对于产品产出的良率跟效率的话更有能掌握。所以我想在从今年第三季开始有没有陆续一些新产品的逐渐量产，其实一开始的良率呢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一个水准。那其中整个自动化的加强呢，对于整个产品的良率提升呢是功不可没的。好，就费用来看，在第三季的话整个费用呢是差不多是 12.7 亿，好，这个比第二季的时候成长了提高了大概在2亿左右。那整个营业费用呢事实上还是在非常严格的控管。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三季营业额虽然成长了 36%， 可是我们的费用呢只成长了 18%。 好，那就去年全年来看的话，我们去年全年的营业费用差不多是51亿，那今年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相当高的把握啊，可以把全年的营业费用控制在50亿以内。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也是可以达到当初年初所设立的目标，就是说营业费用呢不能超过这个营业额的5%。那看起来的话今年应该是可以达标的。营业利益是 13.4 亿，那营业利益率就是 operating margin 是 4.4%。 我想 13.4 亿这个数字是跟刚才跟各位报告大概是从2013年第二季以来最高的一次的这个营业利益率，所以几乎是过去四年看起来本业获利最好的一季所以我想公司过去这两年的整改呢的确发挥了一些作用。那净利息费用大概是2亿新台币，那因为以人民币在第三季的时候持续的升值，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小幅的一些外汇的损失，大概1亿左右，1亿3000万左右。好，所以净利呢就是8亿7000万台币，那 EPS 呢是 2.37， 那前三季的这个 EPS 达到5块1毛8。好，请各位看到下一页，累计的营收。就计营收的比较来讲，好，我们当然第三季的营业额是比第二季成长了36%。那可是就我们整个出货量来说，第三季的出货量呢是比第二季呢提高了大概65%，所以是量的增加呢是远高于营业额的增加。那就去年全年与去年同期来比的话，我的营业也是成长了 16.6%， 那量也增加了 27%。 我想我们这个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制定了这个公司今年内部的目标，好，就是今年的每一季单季的营业额跟获利呢都要高于去年的同期，好，现在看起来这个目标也是可以达到的。那我想经过2014-2015年的整个策略的调整哈，我们事实上将许多获利比较差的或者比较没有前瞻性或者比较小的客户呢都逐渐的把它摒除在外，所以可以看起来这个策略事实上是对的啊，就是说虽然说公司现在的客户数量是减少的，可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内部的资源更加的集中，提供我们主要策略客户更好的服务等等，所以在整个营业额的这个动能上看起来反而比过去更有更多的客户的数量的情况之下反而有更好的一些成效，不但营业额有提升，我想客户的满意度也提升，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整个良率效率都有一些提高，导致公司的获利状况也有大幅度的改善。那就今年的第三季看起来哈，因为整个是因为季节性的因素加上新产品的看起来今年新年新产品的上市以及量产的时程呢或许比过去要稍微晚了一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看起来有机会就是说整个拉货的动能呢可以延续到第一季。那当然这个还是要看在整个进入 感恩节，感恩节、圣诞节以及农历新年整个销售旺季之后，终端市场的销售情况而定啊。不过这样看起来的话，我想，第一季有机会是看起来是淡季不淡的啊。不过我们当然还是要等到今年年底的时候看销售的状况而定。好，请各位再看到下一页，就我们这个营收的结构。小尺寸的产品啊，就是七寸以下的产品，包括穿戴装置以及智慧型手机的话，整个的出货量在第三季的时候是比第二季成长了84%。那大概占整个营收的比例大概是51%，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三季的时候，小尺寸的产品，尤其是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是大幅的增加的。那占营收的比例呢，也从36%提升到提升到51%。那如果如果是针对smartphone 是只看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话，它的出货量呢大概是提高了86%，所以我想这个是一方面是新产品的上市，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旺季的效应。那平板的出货量呢，在第三季也较前一季提高了25%。那我想许多客户从今年开始年初开始陆续有一些新产品的上市，那市场的反应度及接受度都甚佳，所以看起来整个平板的出货量今年是维持一个相对于平稳而且在高档的一个状态。那平板的对整个公司的营业的贡献度呢，是从上一季的28%降到第三季的25%。那当然这个是主要是因为被智慧型手机大幅成长导致有一些稀释的效果。那笔电的产品，也就是大概11寸到16寸的产品呢，大概我想它的量，这个在这个产品区隔里头相对它的量是比较平稳的啊，约莫都是每一季的产出都在差不多是200万台左右。那大尺寸的包括 All-in-One PC 以及一些商用的一些显示器等等，那这个部分的量也是相对平稳，大概每一季的产出量都是在20万到30万台左右。那就客户的组成来说，我们在第三季的时候最大的客户已经占超过公司营业额的大概差不多占公司整个营业额的68%。那这个比上一季的51%有相当大的一个增幅。那第二大的客户虽然说他整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好，可相对来说他对公司的营业额的整个贡献度呢就被第一大客户也稀释了，所以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从第二季的20%是下滑到10%。那前五大客户呢大概是占公司的营业额92%，前十大客户大概占公司的96%。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有关在汽车的部分哈，那我想虽然说汽车对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来讲的贡献大概都只有2%-3%左右哈，可是我想从今年下半年一直到明年到明年甚至2019年哈，我想在这个汽车的这一个这个市场的话，其实它的增长的幅度，我们相信在公司来说会远超于传统上3C 的一些产品。当然，一方面它的是基期比较低，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2-3年。一直很积极的希望做一些和一些高端的客户进行认证的工作，那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认证都已经完成了，都已经开始要出货了所以即使在今年第三季整个营业额较前一季成长36%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汽车的产品的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呢也差不多还是在3%那我们觉得在未来这几季里头随着这个比较高阶，尤其是德系车厂的出货量放大，以及美系的电动车的 普及款也要将大幅投产的情况之下，啊，光是车载的这一块，我们觉得在明年呢可能会有将近一倍以上的成长，就是公司的营业额将近会一倍以上的成长，啊，所以我们事实上相当看好车载的市场的应用。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我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啊，正如一开始向各位投资先进所报告的，啊，公司在过去这两年的经营之下，其实整个资产负债表现在是相当的健康哈，啊。那尤其在今年九月，我们成功的发行 GDR 啊，大概筹得了将近2亿3700万的美金之后呢，到今年第三季为止，我们账上的现金余额呢是差不多是228.6亿，229亿。啊，那加计公司所有的银行借款以及可转换公司债话，在第三季的余额呢是247.4亿啊，所以其实跟我们账上的现金余额几乎是相近的。那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年呢，事实上就一直希望可以降低公司的财务的杠杆，因为本身的我想营运的杠杆是相当的大啊，所以我们就在必须要把财务杠杆呢尽量降到最低。那光是在第三季呢，我们银行借款呢就降低了58亿左右啊，所以事实上到这个速度下去的话，我相信可能在今年的第四季，新的明年第一季的话，我想账上的现金余额就有机会会超过我们这个公司的银行负债，啊，所以几乎是负债净负债几乎是达到零啊。那即使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银行的体系对公司的支持度还是非常的强啊。我们到今年第三季为止啊，银行的总额度大概还有新台币660亿，那其中有400多亿事实上是没有使用的，所以我想整个现金的状况以及财务比例的话，都较过去进步了很多。那不管我想 current ratio 以及 quick ratio 在第三季末的时候都已经超过了一，那也提前叫我们当初年初所设下的目标呢达到达阵。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公告一下十月份的营收。十月份的营收呢是1107600万，那在大概比九月份的话大概小幅下滑了5.6%，可是较去年同期呢事实上是成长了大概21.2%。好，那我想刚才已经向各位报告过哈，下半年的状况最主要是因为说新产品的上市的时程今年看起来比过去稍微晚一些啊，所以有机会啊整个拉货的动能会延续到明年的第一季。那我想各位也晓得，通常第一季甚至第二季的上半都是比较季节性因素是比较弱的。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如果我们在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上半可以把产能使用率维持在一个高档的话，对于整个公司的营运尤其是获利的表现是相当有帮助的。好，不过这所有的这些假设呢都是在取决于在第四季末从感恩节一直到圣诞节以及中国农历新年的话整个终端市场的销售情况来决定。好，所以我必须说其实现在看整个第四季的状况呢能见度并不高，因为还是有许多的变数啊。不过我想我们内部呢针对第四季的话，我们一样，我想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提供猜测哈，不过我们内部所设定的目标是希望说我们第四季至少营业额可以跟第三季是持平啊。可是因为在这个产品组合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营业利获利率呢可能会小幅的下滑，会大概会落在3%左右啊。第三季的时候是4.4%，在第四季的话可能会落在3%附近。我想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产品组合，刚才有各位提到哈，部分新的产品因为它的原物料零组件的成本售价比较高一些，导致说整个公司的获利率啊，这个获利率百分比的话可能会有些稀释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可以利用 提高自动化、减少人员工人数等等的方面的话，希望可以说把我们至少在虽然说获利率有下滑，至少我们的获利的数字的话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好，那我想针对第三季的状况以及第四季公司内部的一些目标的话，在此先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就欢迎各位提问。我想在先非常谢谢各位参加，我必须要在提醒各位哈，我们公司的政策针对单一的客户或者特别的产品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提供各种评论的。好，谢谢各位。
谢谢 Freddy。Operator， 可以给我们这个发问的提示吗？
好，谢谢。现在是问答环节，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记号再按一，并按指示录下您的姓名。取消问题，请按电话上的新记号再按二。
我是 UBS Arthur。那在我们整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想我先提问。那今天非常谢谢，就是Freddie 跟所有的团队在这边。那我想这个过去四年以来，真的是 TPK 非常不容易。这样一路走过来，那今天看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成绩，真的蛮令人感动的。因为其实没有靠什么富爸爸，然后基本上整个财务结构包括资产负债表又在进一步的优化，那可以说是又到了一个重新的开始的这种感觉。那我们之前有这个组织的一些领导干部的一些小幅的调整，那虽然说今天执行长没有在这边，那我不晓得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除了就我们现在做这些东西之外，大概还没有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就是对于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就以整个执行力来看，这公司的确就是能够在这么艰困的行业也交出很好的一个成绩单。那是不是还有什么可能，就是比如说汽车相关这边还有什么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机会？那比如说跟这个欧菲光的一些合作，这是可不可以在多少可以给我们一点方向？
好，谢谢阿Sir。那我想执行长毕竟上任才差不多两个月哈，其实不过我想执行长江先是非常非常有经验以及有远见的一个专业经理人。好，我想他这段时间几乎是24小时都待在厂里头，所以他其实对于整个公司业务营运的上手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好，那我想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其实在董事会以及主管这边都有做一些讨论。好，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11、12月未来两个月的期间呢，我想我们公司内部也会做一些脑力激荡，也会做一些这个探讨哈。那到底公司未来，尤其是我们讲2020之后的话，到底我们的奋斗的方向是在哪里？针对我们目前说可以看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看起来公司目前的技术也好，成本结构也好，在今年的17年已经开始显现一些非常正向的一些效应。18、19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技术的改变啊，我想比较不会说像我们在遇到2012年这个从凹效变成音效这样的改变，导致说公司有这么大的这个营运上的一些波动哈。所以看起来我想17、18甚至19年上半年的话，应该都是我不敢讲一帆风顺啊，应该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那我想公司在经过这一两年的努力奋斗整改之后，整个财务的状况其实变得很健康，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开始选择性做一些策略性的技术性的探讨，甚至一些投资。那不过我想我们的主轴呢，仍然是会围绕着我们的核心技术，也就是所谓的触控，也就是所谓的人机界面，在这个方面。那我想我们还是会从两个方面来看啊，一个就是从上游来看啊，我们例如说我们如何再更加优化我们的产线，那有什么其他的材料例如说纳米银，我们已经耕耘了许多年， 是不是未来还有更多的发展啊？那所以在我们的整个上下游的部分的话，我们还会做一些探讨。那在终端市场上的话，除了现在当然以主流的智慧型手机及平板为主，那对于一些我们过去并没有太多琢磨的产品啊，可是现在我们看起来会有一些商机的，例如说汽车，例如说商用显示器啊，大型的这个商场用的显示器等等。那例如说甚至我们讲2020、2021之后，可饶式的穿戴，甚至可弯曲、可折叠的一些触控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的话，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些探讨。很抱歉，今天执行长因为在公司，所以没办法参加啊。不过我想跟各位答应说，在明年第一期的这个法术会的话，我想我们希望可以有执行长来跟各位针对公司2019、2020之后的话，这个努力的方向以及策略的调整的话，会有个更完整的报告，对吧？这个方面，我想这是公司未来这一两个月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
好，谢谢 Freddy。 那再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当初市场预估第三季那时候大家就看3%到4%，结果不小心一波就做到4.4%。那就是说，其实小尺寸其实在第三季已经占到51%了。那现在看这个第四季，小尺寸比例还会再增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以刚刚听起来说，operating margin 可能会变成3%，还是说其实这已经假设了一些可能，把一些变数都考虑进去，就是像您一贯都是比较保守的。
我想刚才有提过，其实整个第四季的状况真的是要看未来的一两个月终端市场对于一些新产品的销售的状况而定啊。不过我想在整个第四季来说的话，小尺寸的确还是公司的产品的主流啊，它的量我想比起第三季来讲应该也是持平啊，甚至还有可能更高，不过这就看最后销售的状况怎么样。不过就是说在整个小尺寸，就是智慧型手机里头呢，因为不同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获利的状况，所以第四季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是说相对来讲一个有些比较高单价可是获利率会比较低的产品，它的量可能会放大一些，导致说整个公司的整体的获利率可能会有一些稀释的效果。那我想刚才提到，其实第三季真正获利的状况优于预期，真的很大的一块原因就是在我们整个产品的良率以及效率比当初所设定的目标要更超前了一步啊。那自动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想就我们的了解哈，其实我们整个自动化的程度比许多的同业来说都高出了许多，对，这就是为什么可其实公司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提到哦，我想从上一任执行长一直到现在都提到说，我们这个垂直爬升的能力要有，就是新产品一放量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可以达到一个获利的这个良率啊。我想当自动化的程度提高的话，人为错误的因素就可以再减少，那不管是废料以及工时等等的话，都能更加的掌握。那另外一个最直接的注意就是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我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说，当我的量增长的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我的人数反而是减少的。好，那这个是公司未来是非常非常要去琢磨，非常要放更多的资源在提高我们自动化的程度。
OK， 谢谢。Operator， 我们线上问题麻烦一下。
有啊，第一个问题从Arthur Lai， 请问问题，谢谢。
哎 ，Hello， Freddy，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听得到，谢谢。
谢谢 Freddy 啊，还有那个 IR Team， 还有那个阿瑟谢办这个 call。那其实刚刚阿瑟谢已经把我刚要讲的话讲完了，我觉得这个 result 看起来是真的蛮不错的，恭喜你们。那其实我的问题第一个是想比较 focus 在一个 long term 的 trend， 就是说。我记得前几次我们都有提到说，这个 OLED 对于我们这个 touch 产业来讲应该是一个正向的关系。那 到明年的话呢，你怎么看这个就是Premium 手机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趋势在Touch Panel 这边？那当然我们就不要 touch 到特别的客户，但是就是说以这个就是趋势来讲的话，是不是觉得 OLED 还是对这个公司是一个主要的 addressable market 的提升？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 say OLED， 譬如说像这个 LTPS 这边呢，有机会从 in sale 也走到 out sale， 然后进而也让我们这些做这个就是out sale 的这个 touch 的 maker 也能够 benefit 到？这是我两个问题，谢谢。
谢谢 Arthur 哈。那我想OLED 的显示哈，我想一开始是从韩系厂商开始应用，那慢慢的我想美系厂商也会开始导入。当然它有一些比起这个 TFT 的产品， OLED 它有它的一些优势，例如说它的耗电会比较低，它的色彩可能会更饱满更柔和一些，那长远看起来的话， OLED 也比较有机会做成可弯曲或者是可折叠的一些应用。好，那我想就现有的这个技术蓝图看起来的话，OLED 通常都会用搭配所谓 out cell 的一个触控，意思就是说触控感测器呢是外挂的。那这个当然对专业的触控厂，例如说 TPK 来说，绝对是一个好的一个技术的走向。好，那我想2012年因为转成in cell， 那导致说我们丧失了许多的商机。那如果说在未来的这些一两年，如果说 OLED 的显示器被更多的手机厂商采用的话，那势必上整个 out cell 的不管是感应器也好或者贴合的话，这个需求都会增加。所以就大趋势来说，我们是非常欢迎这个趋势的。当然其中还是要考虑到说到底 OLED 有多少的产能，甚至整个上下游供应链是否都可以来搭配。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它的售价到底是不是这个一般普罗大众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以现在非常有限的供应商的情况看起来， OLED 的产品， OLED 的显示器是比传统的这个 TFT LCD 的话是要贵很多的。好，所以综上刚才所讲的，我想从产能的availability， 从终端市场的售价我想都是我们要考量说未来 OLED 是否真的会开始变成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不过我想这个趋势来讲是对专业的触控厂商例如 TPK 来讲是有利的。那第二个有提到说所谓 Nano OLED 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变成这个外挂哈？我想这个音效的产品其实从2012-2013年开始被某些厂商所采用，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厂商都是用这个音效的产品还是有许多的厂商是用外挂式的不管是用玻璃的或者是我们单片的 TOL OGS 或者是 film base 的这个外挂的触控，其实都是有的。好，那我想随着这些许多的这面板厂逐渐可能会把产能转成 LED 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音效的比重反而会慢慢的降低，那这个趋势我想对我们也是有利的。那另外一个技术上的瓶颈就是说，如果说在解析度一直提高的情况之下，其实音效会所会产生的一些这个 noise 反而会相对会提高所以我想这个这就是我刚才向各位报告哈。我想以现在我们所能掌握到的技术的走势看起来未来2017年、2018年甚至2019年上半年看起来，整个公司不会面临什么大的技术上的变革那我们只要专心于把我们的这个产线做到极致，做到完美然后尽量把这个服务做到更好的话，我想整个营业状况都不会有太大的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动不过整个整体的趋势看起来，我想是对有利的不过我们对于整个产业链包括上下游以及同业的整合呢，都 还是不遗余力的在进行啊。那我们跟这个欧菲光之间的一些协议呢，其实目前都还在也是在进行中啊，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挫折等等的哈，只是说因为这个姿势体大哈，所以双方都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希望可以真正商讨出一个最佳的商业模式来服务客户。
好，是，谢谢。
刚才有回答
有，那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哈，那个第一个是。自动化这边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想明年的 CAPEX？ 因为这些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需要资本投入的。那你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们一个感觉，说明年 CAPEX 会怎么样变化？然后再一个 follow up 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怎么 unlock 我们公司的 value？ 好，这就是我两个问题。那没有了。
自动化，我想我们公司的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哈，事实上应该是这样讲，从开始的话，公司的大部分的主要的设备，例如说特效贴合器等等，都是自制的。那我们一直都有一群in-house 的自动化的团队，那过去这一两年其实我们也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啊，所以即使说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提高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资本支出并不会有太大的增加。那明年的整个的 CAPEX 情况看起来，我觉得现在似乎有点早啊，不过我想因为预在可未见的未来，公司是不会去投资于前段，那只要是后段的，例如说一些点胶贴合甚至自动化机械看起来的话，它相对的资本的要求都不会太高啊，所以我觉得那个 CAPEX 的未来在一两年应该都是维持在大概30亿到60亿台币的附近吧。好，那我想真的到明年的 CAPEX 的发掘的话，我想就容您这个等我到第一季的时候比较有清楚的年度预算的时候再跟各位报告。至于你说 unlock 公司的 value 啊，我们一直都尝试希望把公司的 value 要 maximize 哈，那我想这个或许 offline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你也给我们多一些指教。我想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把本业做好啊，那我维持跟投资人良好的沟通，尽量透明化。我想短期内大概就这样吧。
好，了解，谢谢 Freddy。
谢谢。
好，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息号再按一，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信息号，请并按指示录下你的姓名，你稍后。我们接下来有从君旺小姐说。
Freddy 你好，我是 CLAC 的君，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有说到策略投资这一块，那有机会是说明年在 Away Outsell 这一块的话会往 XY 轴触控这边就是做考量吗？那如果是的话，是不是需要新设厂或是有扩产的需求？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说，就是在就是可挠式的偶类触控的话，它跟一般的偶类触控，就您的了解是否有一些 bottleneck 或是有哪一不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
好，谢谢俊。我想对于明年整个所谓这个策略上的投资哈，我想一方面应该是分成两块吧，一方面就是有关先进技术的投资啊，那个是主要是 R&D 的这一块。那至于说产能的部件啊，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新的机器设备的话，我想完全是要看客户这边有什么样特别的需求啊，所以我们目前并没有预设任何立场说是要去做 XY 是要做 Z 轴或是做什么。好，那我想目前有很多的案件都同时在与客户在进行讨论啊，那因为毕竟我想 现有的产品，新的产品的话才刚刚上市啊，所以可能还会继续投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至于说明年下半年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产品或者有什么新的客户进来的话，那我想可能还要在需要大概一两季的时间来观察啊，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针对明年的所谓特定的投资或者特定的产能、特定的技术有任何的预设立场，那完全就是希望配合客户这边的一些需求。那可饶制的部分的话，我想目前都还是在所谓这个 prototype 打样实验的阶段。好，那许多的厂商都在做各式各样不同的尝试，利用不同的材料等等啊。那以公司目前的状况跟我们所掌握到的进度看起来的，奈米银似乎是看起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原料，来作为这个触控感应器 sensor 的一个初步的原料啊。那有相当多的客户目前也要求我们提供一些样本，提供来给他们做一些产品的开发等等啊。所以这个我想还处于非常不成熟、非常实验室的阶段啊，所以还没有办法针对你所提到万一量产的时候设备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讲中长期的一个进程才能看得到结果的啊，所以可能要将近可能要两年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初步的一些结果，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没办法回答你。
了解。我一个小的就是 follow up 想问说，因为刚刚公司是说不会花太多 capex 去投资前端，那所以说是说即使在比如说奈米银或是 FY 的部分，公司也目前没有打算是说要继续投资在前端，而是比较偏向在贴合这一块吗？
我想如果是奈米银，如果是这个所谓 film 的部分的，主要分成两块啊，一个是所谓的 coating， 一个是 patterning。 好，那这个我想也就是当初我们跟欧菲合作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好，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结合业界的力量，也就大家来做一些合纵联盟，来减少大家这个重复的投资啊。那我想过去在从2011年到2014年，公司之所以投资那么大的资本支出啊，其实最主要是投注于玻璃的前端。那现在看起来这个 glass sensor 就是玻璃的这个触控感应器的话，应该是短期内没有太多的需求。那所以即使我们要做部分的这个 film 的前段，包括做 coating 跟 patterning 来讲的话，我想也不会需要太多的资本支出。那其实真的公司我们想的就是可以联合更多的供应链的厂商一起来把这个饼做大，来减少大家的重复投资，减少大家资金上的这个浪费等等。好，所以对，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
了解，谢谢。
阿伯里，我们还有问题吗？
还有啊，接下来有从 Narcy Chang 先生，请说。
喂，Freddy 你好，我是 Narcy。我这边想请问两个技术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OLED panel， 因为现在其实韩国的厂商也在他旗舰机中用了 YAKTA 的技术啊，也就是 Ansel。那我们如何确保长期呢？这不会又变成另一个这个 Incel 2.0 的状况，就是把 Outsell 的市场又全部吃掉。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我顺便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奈米银的部分，公司已经琢磨很久了。那我记得过去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客户的 feedback， 可能是觉得说奈米银有一些Moray pattern 这个云纹的状况啊，所以有一些客户不喜欢用。那我不知道说这样的一些 issue 现在有没有一些技术的突破？那公司又如何有信心说未来如果走到可饶式的时候奈米银还是技术的首选呢？谢谢。
好，那得谢谢。好，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去确保所谓这个 OLED 不会转成音效的技术，因为毕竟 口类的显示器的制造的技术跟产能并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那只是说我们就我们今天在产业所看到的一些科技技术发展的趋势来讲，OLED 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应该是没有转成音效的可能性啊。那我想我们的好处是说，我们一向与客户的这个结合或者合作都非常的深，也非常的早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对整个大的技术的演变的掌握度是够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只能说未来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情况会发生啊。那至于三年以后的事情，那真的是没有人说得准，那只是说万一那天发生了之后，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还有时间来应对，不过看起来几率是蛮低的啊，因为我想以现在的状况来讲，其实一些用 OLED 的产品用 OLED 的话，我想对于整个方寸也好，对于整个厚薄来讲并不会造成任何的阻碍啊，所以看起来真的需要花这么多钱或是精神或者力气说硬要把 OLED 转成音效，然后在未来即使在现在产能都不足的情况之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性，我们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性的看起来啊。那第二个就是 S&W 的部分哈，那的确我想在过去从2011年开始我们投资于这个技术已经相当长的时间啊，那初期的话的确是碰到一些瓶颈，一些困难，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几乎出货到第六代第七代的 S&W 产品哈，你刚才提到的一些 MURA 的等等的问题其实都有蛮大幅度的一些改善哈，我不能说已经可以达到商品化的标准，可是我想比这一两年的过去这一两年的初期的产品来讲的话，整个不管是在它的 visibility 所谓可见度或者是 MURA 等等的看起来的功能性都强很多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我也提到，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两年之后才有办法去商品化的一个产品啊，不过这部分就我们的了解，事实上应该是走得蛮前面的，比起其他 T 大材料来讲，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在奈米这方面投入一些资源，来帮他可以尽早的商品化量。好，
谢谢 Freddy， 谢谢。
好，接下来从魏晨请问问题。
Hello, Freddy, Arthur, 你们好。那个，请问一下，就是比较 near term 的问题。十月营收刚announce， 然后那个月对月是往下降。那我们知道说，那当然说基本上有些这个可能 product launch 是比较delay 了。但是照这个这个铺货的角度，应该是要持续往上。那你想要知道为什么第四个季度这个 revenue 可能对第三个季度是比较 flattish？
我想我一开始就讲，目前我对第四度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吧，大家的掌握度都不是那么高啊。那真正比较大的 swing factor 就在于说终端市场的销售状况。那十月的营业额其实跟九月来讲，对我们来讲其实等于是 flat 啊，这一点点小小的差距，我想我们不会太在意，所以。我刚才也跟各位报告了，我想我们虽然都没有提供财测哈，不过我们内部是希望说第四季还是可以做到一个持平的状态。那我想我们越来越接近整个圣诞节以及感恩节农历新年的销售旺季之后，我们对于终端市场的这个一些 data point 慢慢回来之后，我想我们的把握度应该会比较高一些。那毕竟我想还是要以客户的这个拉货以及这个订单为主啊，所以我觉得十月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是合乎预期的啊。那甚至如果各位可以看过去这一两年的话，常常事实上我们的 peak 事实上是在九月啊。那看现在看起来十月，以现在的 forecast 看起来的话，10、11、12三个月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才对，应该。
好清楚。然后要请问一下，你们第三个季度revenue 成长的还蛮强劲的嘛？那在量的增长，可能 ASP 的增长，可以大约的告诉我们这个对整个季度的 contribution 大约是怎么样去区隔？
我们整个在 第三季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整体的量的成长大概是65%。
嗯
嗯。多量成长是65%。
是不是只有在手机还是 overall？
这是 overall 部分。
Okay.
手机的部分大概是86%。
OK， 那在手机的部分可以 share 一下大约这个 ASP 跟 volume 是怎么样做这个 contribution？
这个比较不方便提供，很抱歉。
OK， 好，谢谢。然后呢，比较一个比较可能竞争的问题，稍微long term 一点，就说中国的竞争看起来还是当然就是说还是持续在那边嘛。那就是说对这个玻璃厂商就 touch 啊，然后或者是这个 touch 厂商想要切进苹果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对你们未来六个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嗯，我想从分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加强自己的产品的竞争力嘛。好，那我想中国的厂商的竞争自古皆然了哈，这过去这两年从来没有停歇过了哈。那刚才提到的，我们过去这一两年公司因为策略的改变，好，我们相对来讲客户数减少了，导致说我们也可以有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服务我们的大客户，那这个很关键的一个 key。第二个呢，我想我们并不是只是扮演一个所谓产能提供者的角色，我们是希望一直可以跟客人做 partner。我们提供技术上的资源，甚至变成一个开发者的角色啊。那这个我想是短期之内，我 TPK 比其他的竞争对手同业来讲，还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优势。好，那我想许多的同业，都还是以这个一个产能提供者的角色啊，或者以价格竞争为主。我想我们的优势是在于我们的技术，以及我们可以扮演这个技术合作者的一个角色。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整个产业都在整合哈，所以例如说我们与欧菲的合作等等，我想我们未来不排除还类似的整个商业模式的合作呢还会再扩大。我想整个产业都是在长期处于一个竞合的状态哈，所以我想我们不排除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我想经过2014-15年这个产业的这个 downturn 之后，我想大部分的公司呢都了解到，其实恶性的价格竞争并不是一条好的路哈。大家都希望可以做一些某点程度的结合以及整合。我想有这个共识在，对整体的触控的环境其实比过去两年要健康的很多。哦，像竞争永远都在，我想可是应该看不到像过去这种所谓这个杀价流血为了生存而竞争的状态，那应该是不会再重复了。
那也可以就是说，对你们未来就是可能6个月到12个月，你们对主要客户那边的份额是不会有什么大幅的改变吗？
我想我们未来12个月对我们所有客户的份额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了解。OK，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那么清楚的解释。
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有从朱莉蔡请问问题。
谢谢，我就有几个 follow up， 可能要首先 follow up 为刚刚问的问题，就是在于第三季跟第四季，这些新产品的 procurement 的 schedule 来看的话，可能市场一般的预估都是觉得，第四季可能是第三季的 double， 那是不是因为贵公司在model 别上面有不一样的 allocation，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第四季就是一个 flattish， 是这样子解释吗？还是说我们的理解有一点点不一样？
自由长，我不知道你们理解跟我的理解有没有不一样，我想我们只能针对我们公司本身的状况回答啊。对于市场的其他的一些预测或者所谓共识等等的话，我想我们就不予评论了，因为毕竟人云亦云啦，我想这个有太多的说法了，我们是针对我们公司的状况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嗯 OK， 那普遍上想请教 Freddy， 就是一般而言，在 TPK 做好之后，然后这个产品可以 be on the shelf， 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呢？后续这些 assembly 啊，然后在其他的supply chain， 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
一般来讲，通常都是2-3周吧。因为毕竟我想 logistic 跟后端不是我们负责的，我想我们还是就是针对我们的部分看起来。不过因为现在整个supply chain相对是非常有效率的吧，我觉得应该2-3周是可以的。
就可以看到在 shelf 上面。OK。
这是我的猜测而已。
OK，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 Freddy 刚刚有说，2018的 depreciation 会 trend down， again， 那大概有没有一些 quantify 的 number 可以给我们做一个 guidance 这样？
就全年来讲的话，应该会减少差不多10亿左右。
所以就是明年度跟今年度的 depreciation 差异大概有10亿左右，
差不多10亿左右，对。
OK， 好的，我的问题就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凯丽晃，请问问题。
Freddy 阿森，你们好，是那个台湾凯丽。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其实是比较跟资金规划比较有关系哦。刚 Freddy 有提到说，明年看起来 CapEx 啊 level 应该不会很高。那我们也看到我们 balance sheet 是一个蛮大的 improvement 了。那所以想问一下说，明年会有资金的需求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会比如说会再重新发这个 cash dividend， 有这样的规划吗？那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
现在看起来，我想整个公司的 operating cash flow 很强，那账上的现金也相当充足。那现在看起来，明年唯一比较大的支出，大概就是明年4月的时候 ECB 的到期啊。那个我想，我们用账上的现金以及目前手上的额度都足以偿还，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以今年看起来的话，我们这个全年的这个 EBITDA 大概会超过大概110亿到120亿台币哈，所以我想明年的资本支出的话，应该不可能到达这个水准啊，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资金需求。那就现金股利的部分，我想当然还是要看今年整个最后的结算的成果了哈。不过我想，在过去包括12年、13年公司有配发现金股利的时候，我们月末的整个配药的 ratio 差不多都是维持在50左右。所以明年我想，如果整个公司的整个资金状况是充裕的情况，我想50%的一个配发率应该是一个大原则，我们可能会细项再做一些调整，当然这个还是要等到股东会通过才能确定。
谢谢。抱歉追问一下，我们今年整年最后的 CapEx 大概会是怎么样一个水准？
今年差不多就是约30到40亿台币。
OK， 好，谢谢。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些技术跟设备相关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客人也许新产品的某些规划，手机上如果说因为一些设计啊功能上应用，那可能会用 outsell 的方式。那我想问是说，如果这样的规划是真的会发生的话，到时候我们是有可能可以 leverage 我们现在做平板的设备去做这样的产品，还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规划的产品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设备的支出？
我想这个是一个假设性很高的问题哈。那不过我想以公司的立场来说，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在贴合的技术与设备的自制化啊。我想所以如果将来不管什么客户如果有各式各样贴合的需求，我们当然都希望说可以优先例如说将现有的机器做一些修改等等来使用。那如果说有些新的设备的话，我们也尽量希望还是在内部来做研发做制造啊。对，不过这个我想完全是要看未来客户内端有什么新的需求，我们再来考虑说我们如何尽量使用现有的设备，把它的这个经济效能发挥到极大化。
了解，谢谢。最后一个是那个 housekeeping 的问题，想要问一下税率哦，因为好像第三季税率也比较高一些，那未来的税率的想法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range？
税率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现在公司在中国有许多的子公司，有的是有获利，有的是没有获利，有投资体检等等的话，不过我想虽然说这一季的税率的话会比较高，大概30%，不过我想各位要 build model 的话，我还是建议用20%-25%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和有效税率的假设。
OK， 好，谢谢，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有请Jane Wang。
Hello，Freddy， 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就是 follow up 的问题，就想问说就是。公司有说明年的话看起来 Olay 的技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但是 Olay 的就是 model 用量其实应该是增加的，那请问说这样公司会需要在 Z9 这一段的贴合有额外扩产的需求吗？以及这个就是 Force Touch 这一块的设备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产能共用？
依照目前的设备的所配置来说的话，我想短期内的话这个产能应该是足够的。好，那如果说未来有需要的话，当然我们会依照客户的要求我们再适度的增加。好，不过在短期内的话目前的产能应该是足够的。好，那我想我们这个行业是相当客制化的行业哈。一般来说许多的这个贴合机呢，事实上是共用的。那 Z 轴与 XY 轴的这些贴合机等等，当然各有各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设计等等。就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希望尽量可以把它模组化，尽量可以标准化。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未来客人有不同的需求的话，我们都可以避免做一些太大幅的重复的投资，还是以优先以这个修改或者使用现有的机器为主啊，所以其实除了自动化的一些努力之外，我们对于设备这一块的话，是希望在未来一两年可以尽量把它做成标准化、有模组化，这样子的话，对于整个设备的技术的技能又可以再降低一些。
了解，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是说短期内就是产能是够用，短期内是指说包括明年嘛，就是2018年也是目前看起来在规划内吗？
就是短期内，就是
了解。
那
可以大致上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现在的产能利用率大概的程度吗？
现在我想在9月、10月的话，整个产品的产能使用率都在85%以上吧。
了解。好，谢谢您。
会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发言很踊跃，那我们谢谢这个 TPK 的策略长跟所有的团队，那还有各位投资人的参与，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谢谢。
好，谢谢，我们会议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会，再见。